今天聊一部片子，叫做《远离赌城》，又翻译成《离开拉斯维加斯》。麦克·费吉斯导演，尼古拉斯·凯奇、伊丽莎白苏主演，1995年的片子。这是一个关于绝望、关于虚无的片子。一个酒鬼和一个妓女互为救命稻草，但终究毁灭的是他们绝望的人生。故事性不强，不强调前因后果，不赋予任何意义，单纯讲述沉沦的人在沉沦中的状态。沉沦是选择后的结果，主人公呢根本就不想改变这个结果，生活只是延续这种沉沦的状态。影片中两个主人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男主笨，他希望给沉沦一个终点，那就是死亡。而女主莎拉，她是想不太孤单的、循规蹈矩的一直活下去，这样一部电影。我对她的观感是呢，既非毒药也非鸡汤，很多人可能会不喜欢或者看着不舒服。如果您有这样的感觉呢，我想说一句话，叫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片子给谁看呢？我觉得更适合那种情绪上比较消沉低迷，这个颓废的人，他们是在一个舒适区里边可以得到这个电影的心理按摩。这个电影非常符合老杨这个三类片子定义里边，就是状态类的。
嗯，
那就是我说他得给对的人看，给对的人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可能很多人看就认为这片不对。我觉得啊，所以说什么呢，我觉得这片子老杨推荐的啊，我想问你肯定是喜欢这个片子吧，
嗯，
对吧，
嗯，
那我想就是听你说你喜欢的他这个点在哪儿。我先说啊，我不是很喜欢，我认可他的这个他表达的情绪或者状态，我觉得都挺到位的，我也理解你说那个意思，
嗯，
那个状态的意思，
嗯，
但我就是我依然不太喜欢这种片子，就我想听你的喜欢是什么。
嗯，这个电影呢，当时呢是因为它是奥斯卡大热，当年的奥斯卡大热，最后呢是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最佳男主四项最重磅的，但是只得了一项，就是最佳男主尼古拉斯凯奇，而且尼古拉斯凯奇由此登上了人生巅峰，然后就此一路下坡，最后沦为烂片之王，你知道吗？这个凯奇我是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但是后来他那些烂片也真是不忍足视啊。我其实当年啊，我对奥斯卡的电影，我这么说，我先说我心路历程啊。我对奥斯卡的电影当年是，安娜都知道，我们是在新华路的文联和自然博物馆的那个资料馆这俩地儿能够看到获奖的电影。我们那会儿都是最早在买盘之前是那么看，三片连映一下午或者晚上，是吧？什么死亡诗社啊，好人威尔康汀嘛，对吧？什么这些什么一树梨花压海棠，是吧？还有什么这个什么逃离赌城，也叫两颗绝望的心，还要逃离拉斯维加斯。我有一个对奥斯卡电影天然的盲目崇拜的阶段。然后我后来又有一个对奥斯卡电影的一个非常否定或者跟他拧着来的一个阶段。然后现在呢，我有一种怎么说呢，我是一种自我判定的阶段，就是说你们现在比如说哪个好，比如说什么芝加哥七人，什么这个那个，什么聚焦，你们说好，好，你们说好我不信，你们说不好没得我也不信，我自个儿拿来看看完以后，我觉得他哪好哪不好，或者我个人心里打个分，他值不值得拿这个最佳男主或者最佳导演，也就仅此而已。就是我今天可能偏理性了对于这个，所以当年那个时候是我盲目崇拜奥斯卡获奖电影的那个年代，我遇到了这个两颗绝望的心，我更爱用这个名字。然后呢，他的英文名就叫 Leaving Las Vegas， 就是很直白的一个名字。我一看之下，我当时的生活也怎么说，再走上坡路，但是也比较颠簸吧。我就特别是我的菜，我很明白，但是我既没有过就是那种酒鬼到那个程度啊，那个阶段 我也
他这是下坡直线下滑的，
不是，我没有那种
喝
酒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每天买醉要麻醉自己成那样的那种阶段，我没有那个状态，但是我很懂他要干嘛，就那种万念俱灰的那种东西。然后呢，他的演技我认可，然后呢，他里面的那个 jazz 我认可。可是当时的我呢，这是哪年的电影？
95年
。我当年应该那就是96年左右看的，那会儿我刚上班。95年我上班，我就是一般这种电影出来以后几个月，文献资料馆和那个新华路文联就有了，就能看到，差不多就是96年吧。然后我那会儿还没去过美国，我99年第一次踏上加拿大土地，然后我见过真正的北美以后，就是我后来在00几年的时候，在05年之前吧，应该我还拿出来看过，我就买了盘，我还记得那盘的皮儿，我还是很喜欢。然后我一直念念不忘，就是我跟别人合作节目时我也提过，但是没做成，然后咱们自己的节目终于我做成了，我很欣慰。就是我希望每个听过我推荐的人都去，无论看过没看过，再去找这个电影来看一次。这个电影里有，我说了，我这次我还发了我的个人的公众号了嘛，就是附上它的海报。就是这个电影里有不需要故事的 jazz， 有不需要故事的爵士乐，这里边充满了爵士乐，都是很好听的爵士乐。尤其他最后那个结尾，照着那男的笑，然后那个歌呢，就是那个。I lov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就是我喜欢你看我的方式，那是爵士乐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典。爵士乐里的经典它不叫 classic， 它叫 ballads， 就是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比如声乐呀、萨克斯啊、吉他呀，或者 trombone 啊，那种扬琴啊什么那种，他们用不同的节奏啊来诠释这一个旋律，他会加花去 solo 去 jam。 所以然后这电影里有，这是第一个是不需要故事的 jazz， 第二是有修养的 hawker， 就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妓女，很文艺的妓女。为什么呢？首先伊丽莎白修的那个样子是我特受用的，当年也是她的颜值巅峰。而且她为什么能演成这样，我还是一句话，我有这种怎么说，我有我的鄙视链。这伊丽莎白修本人啊，她是哈佛大学法律系，后来没有毕业，学分没修够，最后她是卫斯理学院。卫斯理那是什么学校？常春藤好吗？哎，我就说到这儿。然后第三，一个不赌博的 Vegas 给你看的是什么呢？是灯红酒绿，一直不赌博，也一直没怎么赌博。然后最后直到这个 Ben， 就是这个凯奇演的这个人，他最后他已经是那种临界状态了吧。哎，那天狗屎运来了，要赢，然后他就领另一个妓女回了这谁的住处，才造成他们俩再一次的分开嘛。就是这个电影里他有的一些，他本来这个电影其实我认为就不是类型片，他恰恰有一些类型片里怎么说反类型，我认为它也是一种反类型，其实是他自成体系的一个反类型，他成了自个儿的风格，这是我喜欢的。还有他描述状态描述的那种东西呢，第一，这个男的是怎么离的婚，怎么越来越不行，这个前史没有交代，
没交代，就一句话，人家说我不知道是因为喝酒离的婚，还是因为离婚喝的酒。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女的，你总觉得她在被人采访，但是采访者从来没露面，到底是导演采访的她呢，还是导演采访那个记者的脚本呢？就是当然都是假的了，是戏中戏了，就是这个也没说，就是那种间离感，就是说他让你永远是那种你离他的生活很远，你去好像窥视他的生活，像是一个真人秀一样给你看他们这几个月都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是我以前没有那么真切的感受，然后最近直到看这个电影，然后又也没事干，有时候也我要向大伙儿交心啊，我有时候也很无耻的看会儿抖音。有一个抖音是在美国的一个抖音的博主说的，就是别他妈的看那些白人，这些白人的 nice， 这些白人的友善都他妈是假的。不跟我以前的节目里说过吗？就这个节目，就是这个电影里的，就是突出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去北美生活过什么的，我就说那些 nice， 那些 白人的那些对你的好，那些 kindness， 你要好好的分辨。你看他们就是他弄碎了桌子，弄碎了瓶子，那女的笑着跟他说的是非常冷酷的话。
嗯。
然后那些赌场的保安，什么高级酒店的那些 waiter 或者领班，他们都会有一种非常虚伪的假面，但是他们背后，他们心里头有他们所有的鄙视链，还有他们所有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所以没有地方是天堂。不要认为他妈的美国，我不是说我反美和不反美，我只是说不要认为美国就是什么文明的不得了，中国就是也荒蛮的不得了，但是也不要说中国你妈伪光正的不得了，美国就是傻逼的不得了。这个东西你都要自己，你要 distinguish， 你要自己分辨。就这个电影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角度，它是一个我喜欢它的就是这种多元性，它给你看到 Vegas 的另一面。 Vegas 有没有真爱？有啊。有没有真情？有啊。你没碰着，你没碰着那是你的事儿。就跟说什么丽江有艳遇吗？有啊，你没碰着，像我没碰着，我没碰着就是我没碰着。但是有人就碰得着啊，天天都有。还有你怎么界定这个艳遇，或者你怎么界定这个真爱呢？对吧？艳遇能在丽江，真爱就能在 Vegas， 你怎么界定呢？
哎，那你说这个片子的话，本和这个莎拉他们俩这个。我爱你，你爱我，这个爱呀，不厌其烦的在嘴边叨咕。你觉得他们这是爱吗？
我觉得这个人类的爱情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没人能说得清。这个电影我觉得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很清楚的一个爱情的渐进和累积的过程。一开始呢，这个女的呢是想找一个依赖，就是没有人这么对她，没有人这样这个方式对她，对她好，而还是个酒鬼。然后呢，这女的一开始不就说吗？说我当妓女，我都是就是很有技术的，我是怎么怎么着的，我能怎么怎么着，就是她很以为这个就是我这个业务上的我很那个，但是恰恰碰着凯奇这个，我不跟你聊业务，我跟你玩别的。
嗯，
这个，而且
跟妓女谈心。
对，而且恰恰关键是，凯奇不是诚心的我要俘获你的心，是我他妈反正不想活了，我就他妈过一秒是一秒，我就这玩意儿。就是很出自于他本能的那套东西，所以这套东西是挺打动的，是挺打动人的。但是越到后边呢，其实这个女的是想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她心里她想有一种归属感，这个电影是表达的非常清楚。
对。
然后呢，但是我这次看我有一点点不喜欢的地儿，恰恰是我以前喜欢的地儿，就是那个坏人，那个从俄罗斯还是白俄罗斯来的那个 Yuri。上来就他妈死了，而且有情有义的死了，就是你他妈滚，因为他知道仇家已经来了，你他妈滚，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就是上来就死了，等于把这个女的被人要挟、被人胁迫、被人会怎么样的这个负面的东西给去掉了，
给铲除一个障碍，
对，他可以自由自爱的谈恋爱，再出去站街去是我自个儿要挣钱，
我去找奔去，那个也不会有人再管我了，
劈成了，对，我还不劈成了，
对，
这个呢，我觉得有点。假，那这个我就这次我觉得生活的真相好像没那么简单。
嗯，
哎，但是这个关于这个 Ben 呢，我这次学就是我突出的觉得什么？你仔细想，这个 Ben 实际上是一个妈宝男。你仔细看啊，他是个妈宝，他跟这女的，第一，这女的说你搬我公寓来，说你那到哪天这那个，他说了半天没说几句话，最后就到了。我这酒是戒不了的，你知道吗？对吧？那女的其实当时我觉得是想帮她，想那个让她吃药喝稀饭，用各种怀柔的办法，
不想让她戒酒，她见鬼呢，
对吧？去就弄买米饭什么这那个，你得吃点这，你得弄点那，你得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可是最后结尾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她说我从来没想过改变她，那是什么？那是爱意，就是这人也没了。然后这爱意充斥在脑子里，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是说，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改变的。你想没想过？这电影表达的非常清楚，又弄米饭，又买牛奶，又这又那，对吧？
对，所以说其实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接受本继续喝酒？
他不愿意破坏他越来越强烈的那种归属感。
其实
他的归属感和爱意是掺杂在一起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他们天天说这爱是爱吗？我觉得
爱很复杂，所以我说
是很复杂，就是他这种爱其实是很多东西的一种变形，他实际
但是不管怎么变形啊，这个电影我喜欢。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这个电影跟您站位可能有点相反，就是其实我倒觉得这些里边挺纯真的，没有太多脏东西。
他不脏，他
对啊，
这个
这些情感都挺
纯的。这个莎拉的诉求其实非常明确，
啊、
他就是想找个伴儿。想找个依靠、
嗯、
他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
我
觉得 他就想这个事儿。
他那哥们儿，我、
嗯、
我那个出去站街去了，
嗯，
我大概三年多回来，我希望你那会儿也回来，咱俩一会儿可以看会足球。
对，他就是想我每天站街回来之后、
哎、
家里有个人陪陪我、
哎、
这就是他想要的。
看会足球，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容忍本酗酒、
嗯、
而是他说只有这个本能够这样陪我，他就是对我比较真情，不伤害我、
嗯，
但是他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喝酒，而且太凶，喝得太凶。权衡之后，他觉得我还是容忍他喝酒吧，这样我可以把这个人留住。
嗯，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莎拉的诉求。所以，那你基于这个诉求跟我说这是什么爱呢？我其实对这个挺不是很认同。我觉得他这种爱是基于对自己的需求的一种满足所付出的一种爱。其实他这里边是有很明确的交换的。
嗯。
就是我付出的爱是我容忍你的喝酒，让你要陪我。
爱是交换这件事儿，咱们都快都100期了、
嗯、
我就说爱是交换这事儿，我自始终就这么说，千万别说你无私。
嗯，
我不，千万别说。
对，
你骂人。
对，所以、
嗯、
哎
你
对、
嗯、
这骂人，这咱这都不骂人，咱因为咱仨对这事儿观点是统一的。
嗯，
那反过来
我对你好你不要回馈吗？对
啊，所以咱反过来说这个事儿啊、
嗯，
那本对莎拉他这个爱，
首先他是个妈宝。
嗯，
我真的我这次看的我觉得我这次看我特清楚。
我这点我不反对，我同意。
嗯，
就是说他对莎拉的爱，你去对比一下莎拉对他的爱，就你觉得他们俩谁更纯粹一些？
不一样。这个你不觉得他就是想自个儿慢性喝死，完了上去就把钱交给这女的，他就是捞稻草，就是我最后反正要死了、
嗯、
我给我自个儿留点好念想。他不是给别人留念一下，他是给自个儿创造一些美好的感觉。
对，
就是他反正我你妈不想活了，完了人问他还有多长时间的，女人说造这么喝，我还应该还能活几个月，他自个儿也知道。
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说我说问纯粹这问题，我说他那个爱更简单一些，更纯粹。
他是捞稻草，你觉得捞稻草纯粹吗？
他需要稻草吗？我觉得其实不需要。
他需要啊，他遇见那女的以后，转天就开始他就在那儿等着呀，就在那女的过街那个地儿等着。他怎么平常天天那样他不那样呢？他每天也看见那么多妓女了，怎么就看见这个这样呢？
因为他还没死，就是说他在死之前他怎么度过他最后的生命的时光，其实他在找一些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我也不觉得是稻草，只是伴随他度过生命最后的时间、
嗯、
就是说也是个伴儿，但是他对这个伴儿我可是认为没有任何要求的，你陪我也行，你不陪我也行，你乐意站街你就站街。
可是到后边他越来他也有他的依赖，他会想那些嫖客，他嫉妒。
对，有
对吧？
有、嗯、
不止一次他在那他嫉妒。
对，
他这些其实
送耳环的时候说的多明确，
是他表达爱意的一个方式。
送耳环说如果哪个男的把你压在底下比较粗暴的话、
啊、
你的耳朵会被扎到的，
是他
明显的粗意，
表达爱意的方式。
对对对，
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
是有，但是反正我是觉得没有莎拉那么强烈。
嗯，
而且最后就是你说他到赌场那天运气不错赚了钱了，
嗯，
他可以
那坏妓女不就盯上他了吗？
对、
嗯、
那他就把人带来了，就是他为什么能做出这件事来，其实他是心无旁骛，
我觉得他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在干嘛。
没错，就
是
意思，他的一切他都不在乎，就是说我可以我一切都可以放弃，我不在乎失去任何东西，我得到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感受，没有对我太大冲击，所以他是真是活到了一个洒脱、
嗯、
我觉得他是真洒脱了最后。
嗯，
那还是靠酒精促成的，就是说这事儿你说对于一个酒鬼做出这种事儿是不是令人讨厌，对吧？咱们生活中遇到酒鬼他们肯定是讨厌的，
没错，
就是这个影视作品里这种酒鬼是不是大家能接受。
嗯，你有答案，
至少他没有表现，
就是你有你的观点呢，
他没有表现出他说了我你要接受我我可能吐啊，我可能吐的哪儿都是啊，这个他电影里没演哪儿都是这
他没演，他只是说但他没演。
对他就没让你看到他讨厌的那一面，就是对吧？
但实际我觉得表现的已经挺讨厌的了，因为他酒精的作用他会突然就爆发， 不定哪句话就把他触动他某一个神经，他就掀桌子了，开始打架，
毁东西，
嗯，对吧？
而且失态
啊，跟别人找茬，对吧？
嗯、
就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他挺讨厌的，已经够讨厌了。他如果再吐的满处都是，就讨厌加讨厌了。
接着安娜一话说、
嗯，
我在找海报的时候，咱们伟大的某瓣网站上呢，有热心网友说，一个酒鬼和一个妓女能拍成这么缠绵悱恻，咱们中国的文艺电影文艺工作者在做什么？我说，我当时我就苦笑，你知道吗？我看这篇就是这句话，这短评我就苦笑。我说他妈逼，第一，我立项，某局能让我过吗？第二，我就算混着立项立了，我拍出来能让我他妈播吗？我播完了就现在这意思，能不能封口？你妈说我好啊？真的就是就跟咱节目这个一样，就是说第一他妈的能，对吧？你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我操，酒鬼啊！可能是在咱们今天是存在的，妓女在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咱们从49年早就都消灭这个行业了，
对呀、
啊，对不对？
对、
啊，所以怎么会有这种故事？对不对？是不是？那这是太腐朽了。
就按说现在这个，你不是你双减之下，我总跟别人说，我说这是你们以后都得变成那个暗的，对吧？暗的那个什么东西，你们都要从地上转入地下。这以后都没了，你拍什么？没什么可拍的。你想讲这个故事，你讲不了。就像你说的，你这消失的东西，
嗯，
只在这个我们的口口相传中存在。
那也行，其实咱们也是做一个，对吧？一个传火的人，能做到哪会儿做哪会儿。我都觉得我他妈现在肩上担子越来越重了，我操！
你这薪火相传啊！
真是我操！真他妈，咱仨人我操，简直是我到现在。
你要说我要是你这站位才高呢，
瞬间光辉了，我操！然后就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都收到了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他有原著，这原作者把电影改编权卖了以后，2周就他妈自杀了，所以这个电影它弥漫那个情绪啊。就更可信，就更真实，因为他是拿命来搏的，我老师就拿命搏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更真，他不是飘的那种假的。
你看，因为我看这电影，我虽然说我不喜欢这电影，我不喜欢这种调子啊，但是我一边看，我就是进入这个情绪之后，我完全能够想象出来原著的文字所带来那种情绪的那种弥漫的那种感觉，
嗯、绝望
是大于影像的，你知道吗？就是文字，我完全能想象出那一切，而且就是因为我总说，你总说，咱仨人总写东西嘛，
嗯，
因为我写，所以我会知道，当你写到这种情绪的时候，
嗯、
你自己内心是有什么感触。就是你能呈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实际你心里可能是大于它10倍的，
对，
你才能呈现出来，
嗯、
所以。你都能呈现到这种程度之后，那
你有100，你表达出来10，
对，你的心里边是一种巨大的阴影，就是就能直接把人压死那种，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就是有人说总说演戏把自己演进去，写完一部书之后，这个人也颓了，
嗯，
非常可惜，
嗯，
这他死真的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果他不死，这作品才假的，才不真的，他死说明这就是情绪非常到位，
嗯，
完全可以想象，
嗯。那么就是，其实我就是关于这个，我的这个提纲里边写了一条，就是咱们以前一直说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新的电影，也是奥斯卡大热，就是《海边的曼彻斯特》，都颓都丧。咱比较一下，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个？或者说各有各的玩儿，各有各的玩法。
那个是假丧，
那个是编的丧。
对，因为这个是人真死真往后，就是也角色也死了嘛。
嗯，对啊，
因为那个角色最后他最后还是一个，
那个是有希望，
还是有
希
望，
那个
希
望，而且跟那个男孩和好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他是有希望，这个是、
嗯、
这个是玩的那个。
对，电影里
玩的
这个本是不是也就是做了自己的某种自我呈现呢？有点半自传的性质
是
吧？
应该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这个我的结论也跟那一样，就是一比啊，东西他妈就怕比。我老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都是同行的衬托，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一比哈、啊，这个就比那曼彻斯特那丧啊更高级一些，就更高，因为它真，因为它真实。那好了，1995年的电影，2010年的电影。20年过去，时代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在情感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和情感的呈现上，可千万别说进步了。我就是这么说。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总聊遗珠，总聊老电影， 我们有我们的价值，不是新电影就好，而且不是说你有了新的表达方式，你有新的说话法就好，有可能是奇技淫巧。而且我小时候我一开始不认识这词儿，我记得我问我爸，我说这个奇技淫巧是嘛意思，我爸说第一别想歪了，第二这词儿不是嘛好词儿。他就给我比划说这个窗户啊能做成一米乘一米那么大那叫正常，他做成十公分乘十公分那么大就叫奇技淫巧。我说行我懂了，就本来好好能做一米乘一米，他不，他非做成一十公分乘十公分，
非得走个偏门，
就是表达我能做那么小，我能那么能扣他，不牛逼，你知道吗？嗯
嗯，也不能说不牛逼，我觉得他能做那么小，他自有他牛逼之处。可是就是你的牛逼的目的是为了啥？
嗯，
其实只是一种炫技，
嗯，
只情于炫技而已。
可是这种电影，我就说，其实就是咱们分就得类型片跟类型片比。你他妈拿他跟《教父》比，那不神经病吗？咱就是说拿他跟《海边曼彻斯特》，对吧？或者说《无主之地》都可以，对吧？你跟这个丧片跟丧片比，就是哪个丧的更真，哪个丧的你更能丧进去，他更能让你丧进去。
我说一点，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片儿啊，
嗯，
我但是说我对这片态度就很明确，
嗯，
我完全理解，但是我不太喜欢。
嗯嗯，
可能还有很多人看这片，我说这片得给对的人看，
这电影在我这是九分的，
不是
真的九分，
给对的人看。但是我为什么这片对大多数人来可能说是不对的，
嗯，
因为它的一下来这个设定就是本你为什么就得喝死自己，
嗯，
你为什么给自己限定了再活那么四五十天一个来月，你就得死，
嗯，所以这种放飞自我，
是很多人就想，就是这种情况下他们什么，你难道不应该自我救赎吗？
而且这电影表达的很清楚，就是他其实他是有房的，
他都
那房还不错，那房
都放弃了，嗯，就说我说就很多人的观影障碍是在哪儿，
他最次是个中产阶级，真的，他不是吃不上喝不上那种人，
就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设定是你人就不应该颓下去，你需要健康，你需要阳光，当你这个沉沦的时候需要有人拉你一把，你不管你是自救还是他救，那你需要把你的人生反转的从下向下变成向上，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前提设定。您要是有这个设定，我劝您就别看这电影，因为您肯定觉得它不好。但是这个电影你一定要给自己这个前提嘛，这个人就是要死的一个生命，他就是要颓废堕落到极点，然后用你们所有人都觉得就人不应该这样活的方式去了死余生。您要认同了这个前提之后，您再去看这个电影一切都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
这就是艺术啊，
对，
艺术就应该这样，
哎，就是我说我不喜欢，是我不太愿意一个主人公就这样去结束，但是我放弃了前提之后，他的情绪是很好的，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艺术能应该包应，我还是说，就艺术应该能包含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能把这可能性表达的很真实，很打动人，这艺术就很牛逼。
对，
嗯，
嗯，说了好多好，我这个电影里有个穿帮特别明显的穿帮的地儿，你们注意到了吗？就是那个本，他是在他家在哪儿？旅馆里边，他喝那个酒，他自己倒了半杯，还特意给了个镜头是半杯，然后等他翻了本书再拿这个杯的时候，是一满杯酒，而且还特意给了一个酒的镜头，那酒变成满杯了，如果咱们看的观众可以仔细去看看，就是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就是一般穿帮镜头都是不小心的穿帮，
那不会是那半杯喝完我又倒满了一杯吗？
不是，他镜头是
他有可能是表示一个时间过了很长时间，他喝了很多杯了，
也许是镜头有因为镜头有切换，然后但是切换前后就连得很紧，就让我认为是个连续的事儿，可是半杯变一杯，镜头又很明确的给到那个杯，你知道吗？就不是特写，但也是至少是个中景那个感觉了。
嗯，
就我为什么说是这东西看着像王家卫呢？桑版的王家卫，你去看王家卫，他都是这种东西，他一个镜头叉叉一换，过了很多很长时间了，
对，
他可能就
是有这个，
你看着哎，同一个场景为什么衣服不一样了呢？因为他过了很长时间。就是这样，
也许就是当时我看着我就一直疑惑，这是不是导演故意的？按说这么大的 bug 不应该，太明显了，
还有他做的那些戏剧效果，那些频闪啊，那些戏剧效果都是怎么说描述状态，来烘托气氛，做得好，我就做得好，然后伴随那些 那些爵士乐，我觉得特对，没有别的能的。那会儿再放大词，死亡金属没戏啊，那大词你都看不进去了，你知道吗？
这绝对不能放这个摇滚死亡金属，跟那情绪完全不搭。
这个是那个别别扭扭，是吧？他没到最后要死，到最后要死也是一种濒死那个状态。哎，然后我就说，你说就是我都最愿意相信，就是这事儿就是个真事儿。这是个真事儿的话，这伊丽莎白休演这个人，他该怎么生活呢？你猜他怎么生活？你觉得？
你是说他失去本以后吗？
啊，对对对，你觉得怎么生活？
我就觉得跟以前一样，就是他继续过这样。他其实是按说就属于不太需要思考、不太需要灵魂那种人。就是我每天晚上出去
工作。那你这个怎么不呼唤爱了呢？
不是，这就是
他经过这一次，为什么他心灵情绪上不能
受到一个？没有更愿意相信他你妈去上个破班，然后上个破班。
怎么可能呢？不会啊，他绝对不会的。就是因为他找这个本的话，其实他容忍一个酒鬼跟他生活在一起，其实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心灵位，找个伴儿，哪怕这个伴儿不老完美的。那你说这样一个伴儿他都留不住，就这话分两头说，你可以说本冲击了他，那我也可以说我这么低的要求我都满足不了，那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奢望？
你找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还有几个月了呀，这件事都按了表的。
是按表，但是这个莎拉其实也很明确，他是没有人能陪我。其实这个我电影里边已经说这个意思了，就其实只有他能跟我在一起，没有其他人了，
嗯，
对吗？那所以他还能，我不觉得他会怎么样，他会继续拉皮，继续这个接客，然后周而复始，还会被人欺负，
嗯，
然后也许他会继续被别人控制的，因为我相信这个行业，因为他如果不被别人控制的话，他会被欺负，他可能是需要有后台的，因为这种行业都有后台，对吧？都有大佬存在的，一切都会回到从前的轨道，
嗯，
直到有一天他接不动客了，或者不定哪天横死街头都有可能。
反正这是我提的，我就推荐所有的我们的听友都来听，都来看这部电影，然后看过了欢迎给我们节目留言啊，这个咱们形成激烈的而又热情洋溢的讨论才好。
对，如果你想体会一下什么叫绝望，欢迎收看。
Now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No,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Yes, I swear it's the truth,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Cause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now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to stand by.
Saw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as we felt this magical fantasy.
Now with passion in our eyes, there's no way we could disguise it secretly. So we take each other's hand, 'cause we seem to understand the urgency.
On your mind when you say, stay with me tonight.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No,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Never felt this way.
Yes, I swear, it's the truth.
And I hold it.